习近平举办中国中亚峰会和七国集团打对台，曾经对贞观之治表示推崇的习近平，在西安的大唐芙蓉园以雕梁画栋、持杖的宫女，加上写着大大的唐字的大型红色布幔，来接待哈萨克、土库曼、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五国的领导人，打造万邦来朝的盛世荣景，并发表西安宣言，向中亚五国提供总额高达260亿人民币的融资以及无偿援助。对照中国国内面临的各种财政与失业问题，这令老百姓们情何以堪。而习近平一边做俄乌战争的和平使者，一边却大撒币拉拢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来挖普京的墙角，这是否打算在莫斯科垮台之后收编这些中亚小国？俄罗斯是否真如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所言，正在沦为中共的附庸呢？今天做客时事大谈两位来宾，分别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副所长、高级研究员陈刚博士。陈刚博士，再次欢迎您。
东林好。
好，另一位是西密歇根大学政治系教授王元刚博士，王教授也再次欢迎您。
大家好。
好，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看法，一起参与我们今天下半场的讨论。好的，下半场首先我想先请教王元刚教授，您怎么看习近平他这个同一时间啊，好像是打对台一样，在西安召开了这个中国中亚峰会，是不是和这个 G7 刻意的来做分庭抗礼呢？您的分析。
这的确是有个打对台的一个味道。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目前的国际秩序已经慢慢的有这种两极化的一个趋势了。在一方面是以美国为主导的一个国际秩序，这包括北约啊、欧盟啊，然后还有一些美国在东亚的一些同盟。那另外一边的话，中国也慢慢在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主导的一种国际秩序。那我们有这种上合组织、那个亚投银行，那目前有这个中国中亚峰会的这个召开，那这显然就是要跟西方这个分庭抗礼的一个作用。但是另外我们要看的这次的这个峰会，我们也要从一种战略的角度来看，就是说中亚在历史上对中国一直都有一个战略的价值，就是中国的一些外在的威胁，很多都是从历史上都是从这个中亚过来的。那在清朝的时候，中亚一直就是中国跟俄罗斯相争的一个地方。那清朝跟俄罗斯签那个尼布楚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俄罗斯不要支持准格尔，那时候清朝的一个要去打准格尔。所以中亚对中国来讲的话，一直有一个很重要一个战略地位。那目前的话，俄罗斯在这种国际地位上还有它的国力已经慢慢的在衰退当中，所以对中国来讲是一个这个有机可乘的一个时机。那俄罗斯目前越来越依赖中国，所以说在这种以目前的这种国际政治的国际权力平衡的变动之下，对中国来讲的话，对中亚布局是一个以一个从他的国家利益出发的一个举动。
好的，也想请教陈刚博士，您怎么看啊？我们刚提到说，曾经极力推崇所谓贞观之治的这个习近平，他现在是在西安营造一种大唐盛世，来万邦来朝的景象，来迎接这些中亚五国的元首。那么，您认为曾经推崇贞观之治的习近平，他现在是不是借由这个场合和主题来自诩唐太宗呢？您的分析和看法？
应该讲确实这个，我认为他会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其实表现中国处在一个盛世的一个阶段。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举办地啊，这个西安呢，它是中国的古都，它所在的省份呢也是习近平的故乡。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西安也是中国古代这个丝绸之路的起点。我们知道今天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啊，它的这个也是这个仿效这个古代的这样的一个丝绸之路所设计出来的一个大型的一个战略。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中亚这次的中亚峰会呢，作为中国的这样的一个主场的外交呢，它在这个宣传包括在中国的这个外交布局方面呢，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一方面呢，这个中国刚刚这个走出疫情，习近平他也需要这样的一场这个盛会啊，来向这个全国还有全世界的这个人民展示呢，这个中国目前仍然是一种继续向上， 而并且这个有所作为，在国际上有所作为的这样的一个姿态。另外一方面呢，它就是对准了这个美国，对准了西方七国正在日本进行的这样的一个峰会，也表明了这个中国也是有朋友的，所以它也是希望就是说，向西方表达这样的一个立场。
嗯，好的，接下来我也念一段这一次习近平举行中国中亚峰会啊，也发表了一份西安宣言啊。西安宣言是中间有一段是这样讲的，他说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呢，中国和中亚国家是互相理解支持，中方坚定支持中亚国家选择的发展道路，支持各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反对破坏合法政权和策动颜色革命，反对以任何形式和任何借口来干涉他国的内政，这是西安宣言当中的部分内容。继续，我想请教王元刚教授，你怎么看这份西安宣言啊？强调的是中国和中亚之间的合作和发展。那么这一次我们也看到，习近平他是向中亚五国提供了高达260亿人民币的融资和无偿援助，这被很多人批评是不是又在大撒币？想请教您的看法。
对，这个西安宣言基本上就是说，因为中亚这些国家都是专制政权，他们很害怕颜色革命。那中国目前对中亚提供这260亿人民币的这种融资，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它是有一个政治的目的的，就是说中国是想要借用经济的手段把这些中亚国家跟中国紧紧的联系起来。那中国愿意帮助这种中亚国家一些基础建设啊，那甚至加强执法安全啊、防务能力建设这些各种方面，就是说双方的合作有一个目的，就是说让中亚的国家越来越需要中国。那也因此在一些外交国际问题上，中亚的国家可以跟中国站在同一个立场。那我们可以回溯到就是说一带一路，像是习近平在2013年在哈萨克提出的，就是说他选择中亚是有他的一个意味。那十年了嘛，那他办了一个中亚这个中国中亚峰会，也是有一个深意在里头的。那目前有这次的峰会有一个重点，就是说他要把它给机制化、常设化，就是说这个峰会要每2年举办一次，那2025年会在哈萨克举行。
嗯，
那而且他们打算在中国常设一个秘书处，那所以说也是一个以中国为主的一个机制。然后重点就是说希望中国能够在中亚有一个立足点，能够有个影响力。
嗯，好的，针对这个中亚这个战略地缘政治的这个战略位置，还有这个中国现在习近平为什么选定这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来拉拢，我们稍后还要请教两位来宾深入的分析。不过其实我想请教陈刚博士的这个角度，想请您的分析的是，对照现在中国国内我们知道面临一些很严重的财政和失业的问题，也因此这次看到这个习近平啊，用这个铺张的大唐盛世的排场，还有这个撒币200多亿人民币来这个无偿的援助中亚五国呢，就引起了很多的批评，甚至有人认为说这是令那些被生活逼到绝境的中国底层老百姓可以说是情何以堪。也想请教您的看法和回应好吗？
应该讲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或者疑问，其实长期都存在。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呢，其实这个中国它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国内还有很多民生的问题，包括尤其是疫情期间啊，这个很多人的生计出现了困难。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其实这个中国它的这个外交啊，其实它也是为它的经济战略所服务的。其实中国现在发展到这个阶段呢，我们看到呢，其实它这个进一步发展，在国内的话也遇到了很多瓶颈。所以这个时候呢，它向外发展，包括这个“一带一路”的提出啊，其实都是为它下一步的这个发展呢，提供了一个新的一个方案。也就是说呢，它把这个需求呢，这个往外引。我们看到你刚才讲的，包括这个撒币也好，或者这个对外援助也好，其实它都是一种这个刺激外部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然后把国内呢一些这个产能呢这个。转移到这个海外，所以我们看到呢，其实他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缓解这个中国出现的这样的一个经济放缓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挑战。
好的，我念几位这个在推特上网友的评论，然后一并的来请教这王元刚教授。我们推特上的网友Reader Clear 他这样讲，他说中亚峰会 versus G7 峰会，美中两极民主与专制的对抗博弈已经现雏形。当然，中亚这些斯坦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只是准盟友，真正站在中共强权专制法西斯邪恶轴心一极的啊，应该是中俄、伊朗还有叙利亚等国。那么他说这个附庸的部分，他认为说这个反正习近平普京专制政权不分家，一个强大强硬的俄罗斯呢，他认为是有利于中共和习近平的，一个被打残削弱的普京和俄罗斯呢，会更依赖习近平和中共。那么相反的，对欧洲西方民主世界特别是美国呢，具有挑战和危险性。那么另外一位网友叫SFL， 他则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说，刚刚我们提到说习近平这个撒币百亿嘛，引起大家民众的反弹。他说美国现在也是债务违约，怎么还有钱来支持乌克兰呢？到底是谁在打肿脸充胖子？这是网友 SFL 提供了不同的一个观点和看法。想请这个王元刚教授简单的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好吗？王教授，
对，目前美国常讲到就是说，这种民主与专制政权的一个对抗，我们也可以从这次的 G7 的这个宣言可以看得出一些影子。那这种以这种专制政权来讲，他一直很害怕民主的势力，他也一直不希望这种外力干涉，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西安宣言上就强调这种不干涉，这种内政的一种情况。那另外网友讲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债务上限的一个问题，的确就是说，这很多国家都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钱要花在哪里？你要花在国防上，要花在对外的援助上，还是要用来花在这种国内的民生经济上？因为每个国家你都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质疑，就是你钱为什么要去帮助别人？我们国内这些穷人，你为什么不去照顾？所以这个并不光是只有美国遇到的一个问题，这是每个国家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的资源你要如何的分配？
好的，接下来我想念一段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说法，然后继续请教陈刚博士。法国总统马克龙他说，实际上俄罗斯已经进入一种对中国的附庸状态，并丧失了波罗的海的通行自由，这是很关键的，因为俄罗斯促使了瑞典和芬兰决定加入北约组织的。仅仅两年前这样还是无法想象的一个状况，但现在已经是俄罗斯一个地缘政治的挫败。我想请教陈刚博士，除了这个中亚的地缘政治的战略位置之外呢，也想请教您有关于怎么看习近平，他现在好像是一边在扮演这个俄乌战争的和平使者，但一边我们也注意到他在这乌克兰大反攻之际是去拉拢的是什么？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这些中亚五国。有人认为说这是在挖普京的墙角哦。您认为对照刚才我们念的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说法，中共是不是现在在准备一旦普京垮台之后收编这些中亚小国，俄罗斯是不是正在变成中共的附庸呢？您的回应和看法？
应该讲，现在这个说俄罗斯已经成为中国的附庸还为时过早，因为俄罗斯毕竟它也是一个军事上的超级大国。但是呢，我们看到呢，现在这个形势下呢，确实呢，这个俄罗斯有点自顾不暇，在很多方面呢，它尤其在战略利益上面呢，它现在有求于中国，所以在很多一些核心的问题上，它必须要让步。包括在中亚的这个国家的这些利益方面，我们知道这个中亚五国其实对俄罗斯的这个战略利益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俄罗斯的一块这个传统的势力范围，而且呢，它也对俄罗斯的这个安全构成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挑战。但是呢，现在由于这个形势所迫呢，这个它也这个同意这个中国和这些国家进一步发展这样的一个关系。同时俄罗斯自己它的远东地区现在也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向中国开放，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应该来说中国在俄罗斯的这个讨价还价中呢，现在目前是处在一个相对有利的这样的一个态势。但是我们知道俄罗斯它是一个非常这个大的国家，所以呢，它也有很多回旋的余地，包括普京本人，我个人感觉他未来他会出怎样的牌，我们现在很难去预料。
那么我们刚念的是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说法，我也念一段这个克里姆林宫的回，然后一并请教这王元刚教授啊。这俄罗斯总统的这个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他是说我们和中国的关系是战略性的，是特殊伙伴关系，也不存在中俄之间是谁依赖谁啊。那另外俄罗斯的外交部副部长亚历山大格鲁什科他说，马克龙关于俄罗斯已经成为中国附庸的说法，是惯用的手段，在中俄之间挑拨离间。那么王元刚教授，你又是怎么看现在有一种说法是俄罗斯是不是在这个俄乌战争之后已经正在变成中共的附庸，也想请教您的分析和看法。
关于这点我同意刚才陈博士的说法，就是说附庸言之过早，目前还没有到那个地步。那比较有可能一种情况，可能是俄罗斯可能变成中国的小老弟，就英文讲的 junior partner， 这倒是比较有可能的。就是说以主客意味，因为在冷战的时候苏联是老大哥，但是俄乌战争之后可能变成中国变成老大哥了。那但是附庸倒是还不至于到这种情况，而且俄罗斯会极力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毕竟俄罗斯是个大国，他不愿意成为任何一个国家的附庸，所以俄罗斯普京的筹码还是很多的，所以这种变成附庸的一种情况不大可能发生。那另外来讲，就是说中国将会是这个俄乌战争的一个很大一个受益者，因为目前美国已经无暇东顾了，然后就美国的这个心力都专注在欧洲，没有时间顾到东亚。那俄罗斯已经目前也越来越依赖中国，所以在国际事务上俄罗斯也越来越需要中国的支持，那经济上也需要中国的一个市场。所以俄乌战争对中国来讲的话是一个就是说最后的在国际战略的一个角度来看，中国是可以得到很多的好处的。
那么陈刚博士，你怎么看王元刚教授所说的这个俄乌战争最大的受益者其实中国，因为这个像俄罗斯看起来是越来越依赖了，而且如果一旦真的普京战败之后，是不是像刚才王教授说的老大哥跟小老弟的这个角色会互换呢？也想请教您的分析。
对，我只能部分同意王教授的这个观点。从短期看目前是这样，但是从中长期看呢，其实这个俄乌战争呢，其实某种程度上它把中国绑定在这个俄罗斯这一边，疏远了和这个西方国家的关系。这一点呢，其实从长远来讲对中国呢不一定有太大的好处。我们知道中国为什么今天成为世界第二，很大程度是过去40年这个经济发展非常迅速，而这得益于它的这个改革和开放，而开放呢，主要是对西方国家的这个开放。所以呢，在现在这个情况下呢，由于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呢出现了恶化，如果不能够得到及时的修补的话，从长远来讲，对中国的综合国力可能会产生很大的一个负面的一个影响。
我继续念一些我们这个现场在 YouTube 的网友的一些评论啊，很多网友是针对我们前面讲的这个习近平摆出这个大唐盛世来招待这些中亚五国的元首的。这位网友叫做 Halley Anasha， 他说什么大唐盛世啊，现在中国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还有一位网友叫 Jack Liu， 他说这种钱他认为花的一点都没有意义，哪一天没钱了你看看还有谁要来，真的是无语耶。又不是考古大会，还有宫女出现在这个峰会上。还有一位网友叫鸭蒋，他说中共利用中华文化圈里历代朝贡经济的故事思想，想继续历代的统治方辟，是一种复辟复古。这是网友鸭蒋的个人看法。王教授，要不要简单来回应一下我们几位网友谈到这个部分？
对，我觉得刚刚最后一位网友讲中共利用中华文化，这点是这很有意思的，就是说中共的确在有，因为他自认为说目前我营造出一个盛世嘛，那中华文化中的一些因素他都可以使用。那比如说之前有讲到孔子的地位也慢慢的提升了，然后中华文化中一些文字也都慢慢的被引述当中。那这次的这个在这个大唐芙蓉园，那看起来也是新盖出来，也是盖得非常的豪华。它所要凸显的就是说中共是一个中华文化的一种保护者，而且目前是这种中华文化的一种复兴者。所以这对中共来讲是对他的政权的稳固是有用处的。
陈刚博士要不要也简单回应一下？习近平现在利用这个中国文化，
我也觉得刚才那个鸭讲的网友，其实他讲到了一个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朝贡体系。
朝贡体
其实我
系。
看到，其实对，其实今天的中国，其实它的外交，它对世界的这个看法呢，其实还是受到了这个古代的这个朝贡体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我们知道这个朝贡体系，它其实是区别于西方的这个主权国家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存在了2000多年。它主要是以当时的这个汉王朝的这个或者中原大陆的这些王朝为中心，和周边的这些东亚的政权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一种国际关系的体系。而这个体系呢，后来呢，这个到现代的时候呢，就瓦解了。但是呢，这个体系它的这个文化的思维，还有它的这个遗产，其实一直影响到今天的中国的这个方方的面面。不仅是影响到这个外交，其实它也影响到中国人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看待东亚的其他的这个国家。虽然今天中国强调这个主权平等，但是我认为这个朝贡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仍然是存在的。所以呢，我认为呢，这个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影子在里面。
好的，感谢陈刚博士回应我们的网友有关于这个朝贡经济和朝贡体系这个部分啊。继续，我想请教王元刚教授，从另外角度来看哦，刚刚提到中亚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个战略位置，那目前中亚这一块是不是，如果我们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是美国和西方好像跟中国相比是比较难以插手之地？因为我们知道美军撤出阿富汗之后，是留下一个真空在这个中亚地区。那么在俄乌战争之后呢，更感觉上俄罗斯现在无力去管这一块啊，那是不是现在这中亚这一块是由中共来填补这个真空吗？你认为，我想问的是，中共如果真的在中亚地区称霸的话，可能对这个区域会有什么样的风险，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呢？王教授，您的分析。
我们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的话，美国毕竟是个远方的国家，美国并不在中亚，它是在这个西太平洋。那中国跟俄罗斯他们是在地的国家，所以从这种自然来讲的话，这两个国家在中亚本身就是可以比较有影响力的。那中亚在历史上一直就是中俄两国的一个竞逐地。那美国能够实力的地方，事实上是不多的。那因为美军目前已经撤出了阿富汗了嘛，那的确中国在阿富汗的事务上是有一个发挥的空间，因为目前有个权力真空，那中国是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填补这种阿富汗的权力真空，对阿富汗有些影响力。那这对中国的新疆也有可能会有一些注意的。
是。
但是对中亚国家来讲的话，他们还是有遇到一个风险的，就是说，当中亚变势力范围之后，这些中亚国家就必须要依赖中国，在很多的问题上必须要跟中国一致，那这些中亚国家的自主的空间就会下降，所以这也不见得说是完全对他们完全有好处的一个地方，就是说中国进来之后对中亚国家也是有一个风险的。那他们最有可能一种情况，就是希望能够游走在中国跟俄罗斯之间，然后取得他们最大的一个利益，这是比较有可能的一种情况。
好的。那么陈刚博士，刚才王教授也提到，像中亚当然是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这个竞逐之地啊，在美国撤出阿富汗之后留下的权力真空当中。那么除了，请您分析这个中亚这个地区，如果未来是由中国来填补这个权力真空争霸之后，它的风险究竟是什么之外呢？也从这个中俄之间的角度吧，因为现在很多人认为说，在西方一直在抗衡中共的情况下，中共现在的这个背靠背的盟友是俄罗斯，但现在在中亚这一块，感觉上习近平跟普京又是各怀鬼胎，我们怎么从中俄之间的关系来解读目前中国在中亚的情况呢？陈刚博士。
应该讲这个中国如果继续在这个中亚这个扩展它的影响力的话，我们知道它必然会引起，其他的一些欧亚这个大陆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猜疑，包括你刚才讲到的俄罗斯，可能还包括印度，当然呢也包括美国。我们知道这个欧亚大陆的这个主导权的争夺啊，是几个世纪以来这个世界大国的主要的一个这个竞争的一个对象，而这个欧亚大陆的主导权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点呢，就在这个中亚地区，因为它处在这个交汇的一个十字路口，同时呢，这个自然资源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看到呢，现在这个中国这个扩展之后，它必然会引发这个俄罗斯，还有印度，甚至伊朗啊这些国家，它的这样的一个关注，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知道现在中国其实它是依赖某种程度，它也是依赖这些国家这个和美国进行抗衡。
嗯，
但是呢，它如果在中亚不断的这个扩展呢，它也可能会激化它和这些国家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矛盾。我们知道俄罗斯其实是一个自尊心非常强的一个大国，虽然他现在他因为这个形势所迫，他可能没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个表达，但是呢，一旦时机给了他新的一个机会呢，他一定会在这个地方进行反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很多还是一个俄语讲俄语的一个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地区，这个也是前苏联的这个加盟的共和国，所以我们知道呢，这个俄罗斯它一定不会轻易的放弃这个地方。
好的，最后的时间呢，想请两位来宾综合我们今天上下半场 G7 跟这个中亚峰会呢，简单半分钟跟我们谈一下，究竟现在西方民主国家合纵令和围堵中共，还有习近平又在中亚攻城略地，究竟现在美中两极民主和专制的对抗，哪一方目前看来更具优势呢？王教授，简单跟我们做个回应。
这个还很难讲，但是目前看得出来，美国毕竟资源比较多，所以他可能比较占优势，因为毕竟美国大概有60多个盟邦。然后他的掌握的资源又非常的多，但中国目前也不可以小看，就是说他也慢慢的在找自己的朋友，那中国的国力也越来越强，那这个双方之间的这种竞逐会在继续的持续下去。
好的，那么陈刚博士也请您针对我们今天上下半场两个峰会的主题呢，综合跟我们做个简单的回应，大概有30秒的时间，陈刚博士。
我倒觉得现在中国似乎略微占优。我们看到这个过去这个中国它的这个外交呢，其实是处在一个不断的进取和扩张的过程。而美国呢，相对看上去倒似乎处在一个守势尤其受到了像债务问题啊，其他的一些问题的干扰。但是呢，未来呢，这个博弈呢，我认为还很难预料。最主要的是要看东亚地区的这个大国之间的这个合纵连横，最后的结果是怎样。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陈刚博士，还有王元刚教授二位的精彩点评，非常感谢二位参加节目。好的，
谢谢。
那么也要提醒我们的观众，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